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我们的主播啊，然后也是美国知名的中文电台的主播孟阳，欢迎孟阳。孟阳你在线吗？孟阳，孟阳，怎么办呢？那我在孟阳这个在上线之前啊，那我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孙孟阳呢，他是孟阳，你打开一下话筒。
Hello。
哎，孟阳，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阳。
孟阳现在呢，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两档节目，一个是家庭生活，还有一个是艺术人生啊。那么，孟阳，你做就是中文广播的主持人有多久了？我不是说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就是所有的时间都算进去。
所有的时间算进去哈。我是从2005年的年底开始第一次走入广播电台的直播室。我现在这样说话听得清楚吗？
听得见，听得见。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在哪里？然后是什么广播？
我那个时候最早是那个时候还在新西兰读书嘛。那个时候在新西兰上大学，然后在大三的最后一年，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准备要毕业了，所以就想说寻找一些比较合适的实习机会。然后呢，正好当地的一个电台，就是我们叫做汉密尔顿社区电台，他们当时在暑期有一个给大学生实习的那么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然后那我记得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我那一次第一次走入我们的广播室的直播间那种感觉哈，就是那个心里面那种激动啊，那个紧张啊，就一开麦克风的时候我那种心跳，我就感觉我从话筒里面都可以听到我的心跳声，特别紧张。
当时您讲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呢？
是英文，是中文的啊，
中文的，
英文跟中文都有啊。但是后来我们后来大概在06年初的时候，那个汉密尔顿社区电台他们就开始公开的向社会上招聘主持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大概接近毕业的时候了嘛，我就开始去参加这个公开的竞聘，然后就选上了我。大概当时选了两个人吧，其中就有一个是我。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启了我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的生涯。真的是误打误撞啊，因为一开始、
那时候还在新西兰是吗？
对，那个时候是在新西兰，因为一开始准备想的是只是说想要去就尝试一下吧，看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可以让我去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行业。但因为我自己本人呢，我自己的专业是学影视的，本来我的计划是要去做电视节目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的走入了这个广播电台之后，就一直到现在十几年啊。
你在新西兰的那个广播电台暂时工作了多久？
在新西兰大概工作了一年多吧，然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就到美国来读书了嘛，来读硕士了，所以就放弃了。然后从2008年的时候开始，在美国这边旧金山那边的一个电台，我就又继续开始做我的这个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也是边上学边打工，也算是实习嘛，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毕竟也是跟这个 就是广播电视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也是一边在学习一边在工作在积累经验，就是这样开始的。基本上就是在我上学的那些年就没有断过跟这个电台的这种交集，就一直在。
嗯，
是这样子。嗯，
所以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而且一直是在那家电台是吗？
没有，其实中间我也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变化哈、啊，就是说从2008年开始在旧金山的那个电台嘛开始工作，然后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毕业了，毕业之后就是选择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电视台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后来星岛在公开的招人招主持人，然后呢我就选择来星岛了，就是从2011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嗯，在星岛也蛮久了，10年的时间了，嗯，
嗯，
就是这样，嗯，
那做了10年的那个，广播的主持人，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有没有最大的体会或者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体会或者感受？
感想，
嗯，
有没有做明星的感觉啊？
明星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说您是在美国做传媒的这份工作，应该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无论你在当地多么的有名多么的受欢迎，但是这份工作对于你来说也只是一份最普通的工作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一份正常的工作而已，就像是我们做工程师也好啊，做这个教育工作者也好啊，然后我其实就等于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啊，我们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份工作，只不过因为我的工作是面对着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观众，就是工作性质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我喜欢它，然后我把它做好，就完成了我对这份工作的承诺了。嗯
嗯，有没有高光时刻跟我们介绍一下？最让你觉得骄傲的，嗯，对，
高光时刻，我想一下哈，
嗯，
其实有，可以说有吧，可以说有，但是您说我个人的高光时刻，其实是在，就是我这么多年过来，其实我的高光时刻并不只是局限于我的工作当中啊，并不只是局限于我的这个事业成长当中。那我个人呢，其实从我自己认为啊，就是我的高光时刻其实是集中在我的青少年时期。
嗯，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小时候吧，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学习一些艺术啊，比如说有学习钢琴，然后学习舞蹈，嗯，所以我基本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演出，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大小演出都有参加，然后我的个人高光时刻，我认为是最多观众上了最大舞台的，其实是在我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其实说起这个事情其实有点暴露年纪。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美国的观众朋友有多少是在80年代就出来的哈，那可能您会不知道，但是如果您是90年代才出国的话，您应该会知道，就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台湾歌手叫做费翔，那个时候可以说在中国是万千少女的偶像，
是的，
对吧？对吧？
嗯，
对，因为当时像费翔那样子的又唱又跳又非常时尚的一位歌手在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那么当时呢，费翔就是在央视的春晚上面一战成名了，可以这样说。
对，
然后就瞬间的风靡大街小巷，他的那些歌声啊，包括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还有午夜星河啊，
故乡的云，
对吧，就是传唱中国大江南北。然后那个时候在80年代末的时候呢，费翔就来到中国举办了大概有几十场的循环的演唱会，就是去全国各地去巡演。那么其中第一站就是在北京，然后在巡演完了全国之后，他最后一站又回到北京，又来举办了一场，大概不是一场，是举办了一个星期，连着5场。 然后当时我参加的就是他最后的那个五场的演唱会。当时费翔是到北京舞蹈学院去寻找小演员小伴舞，然后当时就把我们这些，我当时是在北京舞蹈学院在学那个少儿班嘛，在学习舞蹈，然后他们就把我们都叫去，就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谁在选择我们，我们就是跟着老师走，然后老师就通知我们说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演唱会，是需要挑选一些小演员，然后我们就来挑一挑，然后放了一些音乐让我们自己去自由发挥。然后呢，我就特别幸运的就是很快就被费翔的那个伴舞老师给选出来了，然后就进入到了费翔的这个伴舞的团队里面，可以说是当时年纪最小的伴舞演员了吧。
嗯
嗯，我们当时办的那个舞呢，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是他的压轴演出的曲目。然后其实平常我们从下午就开始进入那个工人体育场去彩排去准备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不用上场的，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后台在化妆啊，在等着呀、啊、等排练啊等等的。然后费翔在前面在排练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在台底下就跟着一起唱这样。所以那个是我大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少年少儿时期的吧，上过最大的舞台就是万人体育场。
啊、哦，
嗯，对，是这样。
上电视了吗？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新闻报道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传媒还并不像现在这样，就是那么的发达哈，就是说可以有全场的这个演唱会从头到尾这样播下来。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就是只有北京新闻有报道。然后在全国各地在巡演的时候，应该各地的电视台也都是有报道的。嗯，
那你长大之后到了美国之后，有没有再见过费翔？
哎呀，这个是我一个夙愿吧，可以说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再见一下偶像。因为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参加那个就是小演员甄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那个年代的明星们啊，他们没有架子的、嗯，他们真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演员啊伴舞啊，他们其实完全没有觉得说我是大明星，然后你们就是给我伴舞的，他们非常非常尊重我们，非常平等。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去参加那个甄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走那个舞蹈学院那个长长的走廊哈，然后走到尽头是一面巨大无比的门，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很矮，然后我就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那一幕，到现在我睁开眼睛我都还能看到那一幕，就是当时费翔打开那一扇大门，然后站在我们面前，笑容可掬，满脸像阳光一样的笑容，然后背后都是阳光射过来，就是真的是男神的那种画面哈。然后当时特别热情似火的跟我们说了一句，小朋友们你们好吗，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如沐春风的感觉，真的是这样。
其实费翔在百老汇跑龙套，然后唱了好久，不知道现在还上不上舞台，能找到、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听说因为那个时候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费翔在中国火了好几年嘛，然后之后他就说他想去追求他的百老汇的梦想，然后就告别了中国的舞台。从那之后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费翔的这个信息就开始越变越少了。然后后来我听说费翔有去百老汇去做一些演出，但是从那之后他其实可以说是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尤其是淡出了中国观众的视线。
嗯，
但是后来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费翔他出演了中国的一些电影。
嗯，
对，
真的很羡慕费翔啊，就是那个时候就能赢得少女的心。
是是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可以是这样说。
那么你就是担任那个在美国担任那个中文广播的主播之后的高光时刻呢？我觉得你当时你作为一个伴舞的话，不管是身份啊、影响力啊，是远远不如在一个大的中文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的影响力那么大的。
对，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说的，就是说我记得是张爱玲说的吧，就说出名要趁早哈。我觉得其实我一直比较，就是说比较
比较顺利，所以很小就出名了，是吗？
对，不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出名算晚的，因为我们前面的20多年都是贡献在了校园里面，都是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追求学问啊等等的哈。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没有一直在读硕士啊，读了那么多年，然后一直很专注于这个学术方面，其实我可以更早的，有条件其实可以更早的出名，或者更早投身到这个演艺行业当中来，因为我从小就是生长在电影厂里面。啊，我是在这个电影厂里面长大的，然后从小就是在每星期就是在看电影，就那时候你想，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就是可以在家门口经常有可以看电影的机会哈。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是在电影厂的关系嘛，然后就从小跟着妈妈一起，每隔一两天就要看一部电影，然后我妈还会给我讲解，就说这个电影好在哪里，就从很早我就开始接触好莱坞的这些电影，然后讲说比如说各种剪接手法呀，然后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啊，他们演的哪里好啊，就是会分析这些。所以其实我从新西兰来到美国之前，我的想法也是想要说我去追求一个对于影视行业方面的一个更高的一些技巧，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然后能够学习到这个好莱坞最先进的一些拍摄的技法，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想要从新西兰来到美国。而且我其实那个时候在新西兰基础已经非常好了，就很稳定了，有工作，然后也毕业了，等待着移民，然后后来就是为了要追求一个更好的这个学习嘛，所以就放弃了新西兰的一切，然后再来到美国继续读书这样。
那
所以
在美国有没有想过要追逐你的影视梦啊？
追逐我的影视梦其实是有的，其实一直我都没有放弃过这方面的想法，就是因为你想我毕业之后嘛，我从硕士毕业之后，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电视台，然后当时是在一个这个英文，就是我们是华人开的电视台，但是它是面向所有的英语观众，所以他的所有的节目都是英文的。那个时候其实工作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每天上班全部都是要讲英文啊，然后无论是做节目也好，出去采访也好，然后写稿子也好，剪接也都是我一个人，然后全部都是用英文的，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两年非常的锻炼人啊，然后就是因为那两年的摸爬滚打吧，我们当时也去采访了很多的这个新闻大事件，然后也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让我就是培养了我这种很能够吃苦的精神。然后后来就是到了星岛之后，我就感觉说其实算是给我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那在星岛电台你在电视台锻炼的那些都用上了吗？就是好像采编播都是就是在电视节目的采编播，在你在电台里面用到了没有？
电视节目的采编播其实在电台是很少用到的，但是我们也会去做啦，就是说像我现在做的节目，其实从一开始的节目策划，然后到这个比如说有人物采访的话，我会去联系嘉宾，然后去安排时间，等采访完之后，其实撰稿啊什么都是由我自己一个人来完成的，然后采完之后录完之后，最后的后期的剪接跟混音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基本上就是我在独立制作节目了。所以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我在电台之后的高光时刻，其实我可以提一点哈，就是也算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么多年的电台主持人的生涯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肯定跟一个节点吧，虽然不能说证明什么，但是就是说至少对于我的这个个人制作能力还有这个策划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认可。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去参加了上海广播节的其中的一个比赛，叫做东方畅想，他那个比赛名字应该全称叫做东方畅想节目创意大赛，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集合了来自全球的200多个作品，参赛作品，然后大概有全球几十家，将近100家的这个主流媒体一起来参赛。我记得当时小袁台长，应该你们也有送这个作品去的，对不对？
我们没有得奖呀，所以
有入围嘛？我记得你们有入围的，
有优秀奖，实际上是安慰奖，
对。 对，但是有入围，其实能入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毕竟有90多家嘛，我记得90多家媒体，然后选送了200多件作品去。然后其中你想我们都能够入围，然后我当时是拿到了铜奖嘛，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肯定，就是说证明了我们即使是只有一两个人的一个节目组，我们也能够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有内涵的有深度的这样一个作品，能够跟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国内的这些电台他们有可能很庞大的一个节目组，还有很强大的这个后台支持，我们能去跟他们去同台比拼，然后也能够对于我们的能力有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很受鼓励。所以那一次我获奖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么多年做电台，我的坚持是没有错的，证明了我确实是我爱这个行业，然后我也确实是擅长做这个工作。嗯，
那是2015年啊，我都忘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是2015年，所以您看，我跟
都认识6年了。
对，我跟小袁台长，我们是2015年第一次见面，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大概基本上是每年见一次哈，都是在上海广播节会见一次。
啊啊、真的吗？
去年没见啊、
前年也没有，
前年也没见，对，就大概就是这2年没有见嘛。但之前是每年一见，
去年前年好像都没有邀请那个海外的电台。
对，他有时候有邀请，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比赛要求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像去年他就完全不适合我们。其实去年我也很想去参赛了，我还特意看了他们的那个参赛的那个，
对，他有个群，对，他有个群，然后那个有邀请。
嗯哼，
去年就算参加也没有办法去参加我那个
对
颁奖典礼啊什么东西，
对，
广播节没办法参加。
嗯哼，对，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子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真的是，就是去参赛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个人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肯定，
对，
也是一个鼓励。
很厉害。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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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电台的一位同事，他也是位于旧金山的新岛电台的资深的主持人，知名主持人啊。那孟阳，孟阳呢，你在旧金山知名度应该是挺高的，因为有很多演出也去主持是吗？然后你还亲自上台表演，因为多才多艺，又能唱又能跳，是不是？
对，因为刚才我跟小袁台长也介绍了哈，就是孟阳从小呢就学钢琴学舞蹈，然后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上过很多大的舞台，包括后来我学钢琴参加了北京市这个少儿钢琴比赛，然后拿到了优秀奖，然后还代表获奖选手去北京音乐厅，就是北京最大的这个音乐殿堂去独奏，所以其实上过很多很多的舞台，从小就是无论是中学呀还是大学呀，基本上都是经常会在舞台上见到我的身影，所以其实舞台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说只要看到这个灯光一打过来，就是有一种特别激动的这种状态就会立刻焕然就出现了，所以特别喜欢大舞台，是这样的。然后刚才小袁台长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唱歌，比较喜欢跳舞哈，是这样。我在2017年的时候吧，开始接触话剧。那个时候我们旧金山湾区呢有一家很有名的，也是开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话剧表演艺术社，他们那年在排，就是那个时候在中国很流行的一部话剧叫做《驴得水》。这部话剧其实在中国在现在依然还是每年在上演的，每年要上演很多部，很多次，很多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想要把这个，就是当时他们获得了这个剧本的版权嘛，然后就说想把这个剧本呢就搬到我们旧金山湾区的舞台上，希望这边的朋友也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然后当时他们就请我去演剧中的女一号，叫张一曼这个角色。因为大家如果是熟悉这个话剧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驴得水》这部话剧是就是基本上女主角就是一个吧，就是一个女主角，然后另外的就是都是基本上都是男性角色。所以那一场那个角色是戏份蛮重的，有唱有跳的部分，还有演的部分啊，演的戏份是很多的。所以当时我的搭档呢是原来东方歌舞团的这个首席舞蹈演员，我们两个在搭档演这个男女主角嘛，然后中间有一段是我们又唱又跳，然后而且是比较高难度的这样一个搭档，这样一段戏。所以我觉得从八月份我们进组，然后一直排练，排练到十二月底的时候，这四个月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其实我们每个星期会进行2到3次的排练，然后到最后最后几周我们是做这种整体的连排，其实这一整个过程走下来对我的锻炼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可惜后来因为一些其他的关系吧，就是我们这场戏呢排练到最后，在临演出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就放弃了，这部戏就没有能够上演，是因为一些内部的关系，内部协调的问题。但是后来呢，第二年我们这个剧社又在排一部新的剧叫做喜福会。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社长就再次又找到了我，就是说希望还是能够弥补一下我前一年没有能够出演的遗憾吧，所以就邀请我去出演剧中的一个，我们都知道喜福会里面是四对母女嘛，他一开始邀请我去演其中的一对母女的应该是母亲的角色，但是因为后来那段时间我比较忙，我就一直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然后很多时间是在中国，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跟很多的人去定期的排练这个话剧。大家都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话剧排练其实非常非常花费时间的，就是基本上你的周末两天可能都是一整天下来可能7、8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跟你的这些同组的同场的这些节目搭档是一起在排练的啊，吃喝什么都在一起的，特别累。其实就每次排练完之后我们都有一种很虚脱的感觉。那我那个时候因为确实是没有时间就是很忙，所以就很遗憾，我就跟他说那我就不演了，因为我不想耽误其他人的这个排练时间。但是后来大概在临演出前的2个月的时候吧，导演又找到我，然后就跟我说 这个导演其实也是很有来头的，这导演我稍微介绍一下，他是林宏彤导演。如果您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应该对于林导是特别的熟悉。林宏彤导演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教授，然后他手底下曾经诞生过无数的明星大腕，包括蒋雯丽等等都是他的学生哈。所以林老师呢，他以80岁高龄来担任这部话剧的总导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那后来这个林老师就找到我，就跟我说，我还是希望你能来演这个角色，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排练的话呢，我就给你安排一场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排练时间的哈，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搭档两个人约一下时间，然后只要稍微的排练一下就好了，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跟大家一起连排。我说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去计划一下我的时间，所以就答应了。然后但是这个角色其实还蛮有难度的，所以我其实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林宏彤导演最后找到我来演这个角色，就是他这个角色是角色本身是一个就是上海的这个百乐门的歌星，所以他的这个戏份是大部分是在唱跟跳，然后同时他还要会演，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段是故事嘛，是要演的，而且他又需要外形又很漂亮，因为他毕竟是要歌星嘛，所以他们当时找了很多的湾区的这些会唱歌的专业的歌手，他们就感觉可能说在这个气场上啊，在这个跳舞方面啊，在表演上面啊，可能就不是特别符合这个人物的要求。那后来林老师是知道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唱的也还不错，因为他要求必须是要在现场演唱，是要真唱的哈，而且边跳边唱这样子，就像一个音乐剧一样的这种表现形式，所以他听说我唱的不错，然后也让我给他发了一些试唱的这个片段，他觉得很满意啊，说已经唱出了那个上海50年代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就决定还是邀请我来演这个角色，所以我等于算是客串一下吧，就是友情客串。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经历吧，就是出演喜福会的这一场经历，对于我来说可以算是圆了一个我对话剧的梦吧，也是特别好的一次尝试，让我感觉说唱了这么多年的歌，搞了这么长时间的文艺，然后终于圆了一场能够让上千人来看我演唱会的这样一个梦，实现了这个梦想，特别好特别好。
挺好的。因为我不在旧金山湾区啊，就是所以对你这么多年做的节目不是非常了解。那我有的时候因为有机会见到孟阳，有的时候会聊起的话，知道你做很多活动，比如说旅游节目啊，然后通过这个节目又能组团，好像豪华游到欧洲去以色列啊什么的。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带团去是到以色列吗？然后就是
不是去以色列啊，我们
欧洲是吧？东欧是吧？
对，去了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就是在过去的大概3年内吧，我们走遍了欧洲的至少5个国家，然后去了埃及、中东，去了迪拜。去了这个就是迪拜还有这个阿布扎比等等这些地方，所以真的还去了越南啊，就是走遍了很多。
你这些国家并不是知名度特别高，但是你怎么能够那个吸引有一帮听众跟着你们就跑这些地方呢？
对，其实你说这个问题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因为我们当时是我们电台在搞这个听友会的这个旅行的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要选一些大家以往不太知道的，很好奇，然后他有其实是很有文化，很有这个很值得一去的，就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当地的原来是这么的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原来有这么多的门道是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发掘的，所以特别好。我们当时选了很多条的路线，然后呢我之所以选择这些路线是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越南的话，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来讲，我其实很好奇，但是我可能自己就不太敢去，个人的话不太敢去做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尝试，但是因为我们星导的关系嘛，我们会选择这个最好的路线，最靠谱的最可靠的这个旅行公司，然后帮我们安排这个非常好的食宿等等，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自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然后后来我们最早是去的越南，然后 第二年呢，我去的是这个埃及跟迪拜，就是这个六个海湾国家嘛。当时我们去走了一圈啊，埃及、迪拜还有加沙，沙加，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迪拜这个国家其实是很多人就我们都是凭脑海中去想象哈，觉得它很神秘呀、然后都是穿的这个大长袍啊，男生是白色的长袍，女生黑色的长袍，蒙着面哈，感觉就是就是好像很梦幻的一个地方，就是好像一千零一夜故事当中那个样子。然后你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其实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迪拜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它融合了包括人口方面，他们也是融合了各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口。只要是你英文好，然后只要你愿意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些工作的话，其实他都是很欢迎你来的。在迪拜有非常非常多的印度人，他们就是因为英文很好嘛，所以他们在那边从事很多的这个服务行业，很多这种工作。然后包括东南亚的一些人，也有很多人在那边打工。所以迪拜它其实是一个很包圆、很多元、很包容的那么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个阿拉伯文化是它的一个特色，但是同时它还有很多的这些人都在那边生活着，也很有意思啊。而且迪拜呢，它是，充满了在你就是你看到它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它在很有限的这个地方却充满了许多世界第一，包括世界最高的塔，然后包括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这些最新的技术来建造的一些高楼，然后最奇葩的一些造型都会在他那边见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在其他地方你都体验不到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又去了埃及，就从迪拜我们又去到埃及。然后埃及呢，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算是从小的一个梦想实现了。因为其实像我是比较喜欢学历史跟文学的，从小就对于这个埃及文明古国是有着一种非常梦幻式的一种想象哈。所以到埃及之后，我就感觉真的是回到了好像我们在古书当中翻到的那些埃及的那些经历吧，那些场景。然后我们从埃及北方，然后坐火车，坐了一整夜的火车。那个火车也蛮有意思，就是像我们说就很像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人一个小包房哈，在里面就特别有意思，这种体验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一路坐到这个埃及南部，然后再坐游轮，慢慢的坐了几天游轮，一直走到北方去。然后我们途中会经历很多的这些神庙啊，然后去参观这些都可能上五千年的这种两三千年五千年的这些古的这个古庙或者是古墓等等的去参观，然后去坐热气球去俯瞰这些神庙的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感受。所以就是如果说我单说这些国家，您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我没什么兴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跟我去现场走一遭，然后听听埃及的当地的导游给我们讲解他们埃及的故事，讲解这每一个神庙每一个雕像他们的这个讲究，他们的背后的这些人物的故事，其实是非常传奇的。我觉得在埃及那地方你可能待一个月你都待不够。
那个金字塔能进去吗？那些金字塔什么能进去吗？
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进去的，有些是可以进去的。但是我们当时因为你知道这个如果是团，如果是旅行团的话，它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如果你是爬得非常快哈，很快就可以爬到，那也可以去进去瞄一眼。有些神庙我们是进去可以慢慢看的，就拍了很多的照片。
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采访的是孟阳，孟阳是星岛电台的知名的主播，那现在呢也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两档节目，分别是星期二晚上的家庭生活栏目，还有星期五晚上的艺术人生栏目啊。那我们非常高兴那个知名主播那个加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啊。然后呢也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了解就是这么一名就是知名主播的背后的故事啊，就是我能不能问一下孟阳，你个人的一些生活情况，比如说家庭啊、感情经历啊，能不能透露一下？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高光时刻了。
个人经历其实还蛮简单的，我现在还是待字闺中。
是吗？
还是单身？对，还是单身啊。
那能介绍一下就是你的一些要求吗？或者说一些经历，为什么会到现在还是单身？
是，其实我觉得我活到现在哈，我开始对这个感情会有了一种比较佛系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可能是也毕竟也是经历过一些不是特别愉快的这个情感经历吧，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感觉，就像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这样想，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很多人都选择说不结婚，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第一就是觉得在感情方面可能也遭受了一些伤害吧，然后也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然后再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的尤其是女性，很多女性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好了，然后生活啊工作都已经很不错了，他们的事业心也很强，他们也不希望因为结婚啊然后带孩子啊然后去影响了自己的这个事业发展，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如果说我不能够遇到一个让我特别的就是说我愿意去携手一生，然后我愿意去为之而付出，而且不会有特别多的悔恨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的或者是这种感受的人的话，那如果说对遇不上这种对的人的话，那我就宁可一个人单身吧，因为可以自己一个人会过得比较轻松比较自在一点。我是觉得我比较佛系，我就是觉得也许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情感方面的这个要求会有点高，就是我希望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哈，所谓的标准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标准的，我就觉得说如果你遇到这个人你觉得他什么都对了，那其实所谓的外界的这些标准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的重要啊。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个精神境界可能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那种高度或者是那种感觉的话，两个人精神上并不能很契合，然后包括很多价值观方面有了很大的偏差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对的人吧，这个就会让我就是比较会望而却步，所以就是很随缘，我这个人就是非常随缘现在。
我相信最好都在前头等着你啊。
谢谢。其实我觉得那句话说的挺对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中国年轻人都选择不结婚了，然后就有很多的中国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婚姻不重要了才选择不结婚，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婚姻太重要了我才会不结婚，是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合适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太重要了，不能选择一个错误的人去浪费自己的生命。
说得很好啊，祝福你。
谢谢。
我们还是回到从八卦这个
八卦一下。
八卦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我也看到你做一些节目，我觉得蛮有含金量的，包括就是当年的《红楼梦》剧组，然后重新聚首上你的节目，介绍他们当时拍摄那个不是《红楼梦》《西游记》对吧？然后那个经历，然后就是这样的节目，应该你做了不少对吧？然后你应该是有一些就是值得回味的地方，能不能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采访明星名人的一些难忘的经历是吧？
对啊，包括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西游记的那个剧组重新聚首啊，上你的节目，这样的。
那个节目是一个专题片，是我因为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在策划一档新的节目嘛，就希望我们每一年希望我的节目都能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新的血液进来，然后能每年都给我的听众朋友带来一种新鲜的感受。因为其实我的节目从2014年开始做吧，做到现就是我现在这一档这一站阳光在青岛中文电台播的这档节目，从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有7年时间，哇，好快，好快，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已经7年时间了。
对
对，算是青岛的一个品牌节目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节目，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可以说是就是注入了我许许多多心血的一个节目，也是当年我跟小袁台长我们在上海认识的时候，我的那个获奖作品也是这一档节目，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这个节目可以有更加新鲜的东西，更加丰富的东西不断的加入进来，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广播，各种节目类型，包括生活类的、养生类的、文艺类的、音乐类的，还有这个综艺类的，还有新闻，还有时事，还有专题，其实我都做了很多，基本上所有都做过了。那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把我的节目就变出一种新的花样，或者更加丰富的东西，而且是别人做不了的。然后我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新的形式，就是做一种类似于回顾性的这种专题片。而这种专题片其实在中国其实也是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所以我就想说我怎么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声音的版本，让人家听就能够听到那个画面感。所以当时就想到了，就是在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呢，加入一些包括电影片段呀，包括这个人物的访谈啊，包括当年的一些回忆啊等等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巧妙的融在一起，然后把当年的这些故事融进去。就是我是讲的是在历史上的一些大人大事，就是大人物和大事件的一些回顾，比较经典的一些事情。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从这一档节目里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成长，因为我要每个星期要做一期嘛，然后我每个星期都要去翻一翻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去学习，可能我对于这件事情我只是有一个耳闻，我只是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它具体的一些前因后果，然后它的这个历史影响、社会背景等等的，我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都要去翻阅很多的这个资料，去查阅很多的资料，然后最后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把它重新整理成一篇有结构的，然后有长度、时长什么都是符合要求的这样一个文字稿，然后我再去找这些相应的音频资料，包括电影、包括人物采访等等的这些音频资料，然后把它全部都汇总过来之后录音、剪接、混音，最后完成，是这样。其实从这一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我也了解了很多我在以前完全都不知道的一些大事，而且其中好像有一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有意思。
能举一个例子吗？
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在前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中国有一个福建有一个海上的酒店，然后被查封了，被驱离了，被就是强制的拉回到这个岸上哈，就不允许他在这个在海上再开了。那我就看了一眼他这个海上的酒店，他其实就是大概离福建的这个海有个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这个距离， 然后在海中间开了这么一个方形的这样一个酒店、
嗯、
然后我就立刻回想到我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做过的一档节目，就是当时我们讲述的是在意大利1968年有这么一个工程师，他就是一个科学怪人，他就是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神奇奇奇怪怪的这种发明，然后他的这种想法经常是不被周边的人认同的，包括他的女朋友，他的未婚妻，他的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不认可他的，然后但是没关系，他就是很坚持于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他后来就想说，如果说我在意大利的这个国境内我要去生活，可能我开车需要牌照，我做各种事情都需要牌照，那我何不去自己创建一个不需要牌照的一个完全自由跟独立的国家呢？于是他又查阅了资料，就发现说大概在意大利的领海外，就是大概有个一两百米的地方，其实就已经属于公海的范围了，就不属于意大利管了，而且他觉得在那个地方公海上面嘛，我要去开垦一块地方来搭建一个小岛，来盖一个房子，那应该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就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国家了，就不受意大利控制了。于是他就真的就开始了，他一个人就是叫了几个朋友来自己在这个公海上面就生生的盖出了一个小岛，盖出了一个人工岛，然后在上面就建起了一栋房子，然后从意大利每天会有这个小船就往返于这个小岛和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国土这之间，然后就接送人来回来去的，这样他就把那个小岛呢变成了一个小国家，取名叫做玫瑰岛。然后当时曾经这个小岛曾经一度是成为了梦想跟自由的一个象征，而且当时的这个意大利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的热衷于去玫瑰岛上去打个卡，就像现在我们去一个什么网红酒店去打卡一样，就是这样，他们很享受那种就是可以去到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上面，然后去享受这样一天的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这样一种生活，就其实是代表了当时意大利社会年轻人的一些思潮跟现状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在这个节目的制作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像这件事情我以前就是完全不知道，然后我有一次因为看一部电影嘛，然后就发现哎，原来这件事情是真的，在意大利的历史上虽然短命大概只有存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它真的曾经存在过，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很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也很值得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历史啊文化啊这些东西把它传承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说太好了。那因为时间原因啊，就是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跟那个孟阳聊天感到很愉快，然后就是也很专业啊，然后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幸运啊，有孟阳加入我们这个团体啊，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大家庭。那么就是我们听到孟阳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啊，我们感到也非常的非常的欣赏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孟阳你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两句话？
好的，其实我非常的感谢小袁台长能够邀请我来加盟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大家庭，然后我觉得也特别好啊，我们可以在西雅图在华盛顿州也可以听到孟阳的声音了，我也特别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我们华盛顿州的朋友们跟西雅图的朋友们在声音上在电波当中能有一个交流。我其实从2005年开始做这个广播电台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我为什么一直坚持下来，一直其实中间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影视啊，去做一些综艺节目，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做电台呢？就是因为我非常的热爱这种能够与听众朋友直接通过电波直接这样面对面的这样的一种直观的交流，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温暖，就永远都是觉得说听众朋友就是我的家人一样，就是一直陪伴着我，通过这样的形式，无论是通过电波也好，还是通过现在也有网络了也好哈，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是陪伴在我的身边，然后他们的很多的喜怒哀乐其实跟我也都是相关的相通的，那有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节目带给我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有一些或者是安慰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帮助也好，或者说呢是让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所获益也好，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坚持的做下了这个广播主持人的工作，我也希望在未来我也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继续坚持这份热爱，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节目带给我们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
太好了，那梦阳的节目呢就是家庭生活，是星期二晚上的9:35到10:30，然后星期五晚上的艺术人生呢是晚上11:00到12:00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关注，也能够喜欢梦阳的节目。那谢谢梦阳参加我的美国故事栏目的专访，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来小袁台长的节目里面做客。
好，那谢谢梦阳，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谢谢，祝各位晚安。